你有生命故事，他有专业知识，我来创造链接。生命力共同体，让生命与知识相遇，唤醒全新生命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次的话题，我们要讨论的是聆听命运的声音。同样的，我们的嘉宾仍然是吴超与梁鸿儒。鸿儒是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吴超是一位艺术家，由他们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当我们聆听命运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听出美感，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创造出一些美感，让这个命运变得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我想这个任务先交给艺术家好了，因为由他来开头会更适合。
我觉得可能美感很多人都会以为艺术是一种视觉上的美啦，音乐上的美啦。其实在我来说，美感更多的是一种更优美的韵律节奏，或者是个人所追求的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那当我讲到韵律节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是专业的弹钢琴的做的事儿啊，或者画画的做的事儿。其实我说的韵律节奏可能不是这些东西。那么我经常会跟学生说，不同就构成了韵律啊，黑的和白的，胖的和瘦的，快乐的和悲伤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特别像一个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比如说可能昨天你觉得很成功，但是今天你失去了一些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几天工作特别紧张，但是周末我会去看一下田野。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不是麻木的、特别被动的被卷入某种节奏，并且持续的在这种状态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观的去寻找一些不同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比较美的生活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公司里面天天都在谈论啊，股票又涨啦，然后啊，房子又跌啦。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抽身出来，可能去看一部更有精神性的电影，或者是我们可能抽身出来去散一次步，或者我们抽身出来去做一次公益，那这些东西已经构成一种生活的丰富性和节奏美感，所以我觉得审美是无处不在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小确幸这样小的东西。而对于大的人生来说呢，因为一开始鸿儒就讲到说，哎，我好像跨界了很多，做了很多事儿。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审美驱动，就是我发现我和维伦，我们俩总是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会被那个看起来有点杂草丛生，但是有些奇异的花草，走得很少有点危险的那个路所吸引。而总是会去放弃那个看起来很直很大的路，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俩都特别喜欢有变化有美感的那种路。
我这边补充一些自己觉得能够去帮助我去感受到这种美感的东西。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卢超宇刚才讲的，其实生活本身它是本来就拥有很多的节律的，就只要我们不是选择性的就养某种东西把生活填满，他都会感受到这些变化。我那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广州的珠江新城去工作的时候，我下班之前我特别喜欢在写字楼，就是我写作的时候在37楼，然后我特别喜欢在下班之前在那个楼上就看着下面的广场，我就看着一些走来走去。其实你会发觉其实每天走的人他都不会一样的，而且继续同样的人，他可能今天打扮也不同，陪伴他人也不同。就看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啊，他们今天又经历了什么，然后他们现在带着什么心情，然后就是说准备去干些什么。 就那几分钟，我在那边喝一杯咖啡，然后过了那几分钟的时间，就会让我觉得很过瘾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这种场面，我就会觉得很过瘾。
听完你们两个讲完，那我想要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是不美的？
对我来说，那种灰不拉几的、恒定的、没精打采的、塞得很满的，对我来说都是不美的。一个审美的词，可能甚至贯穿在了我的人生，我所有的选择中，叫做清澈而变幻无穷。我特别喜欢这个审美的感受。
如果让你问我有什么不美的话，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东西太满了，太满了，它就不美了。就你刚才问我去判断这种美不美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应该是在书法上面那个留白吧。你看中国即使写字的时候，它有很多飞墨啊、留白这种地方。其实，在那个留白的地方，你可以有很多想象在这里面。那其实生活里面也是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生活里面它不满的那一部分，就被留白的一部分，没有确定的，然后就没有被归线的那一部分，其实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活出很多不同的样子来的。那再说多一点，就其实，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是一定要去寻找这一部分，我才能够去帮助我的一些服务的对象和家庭去寻找一个特点的，因为往往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生活以及他们现在的关系和问题有一个太过固定的、太确定的、太僵化的一种看法。那我需要在一个他们没有留意到的，那个还没有被就规定的一个地方去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啊，这才是那个可以去创造的地方。
对，因为刚才黄总给我讲的那个留白啊，我觉得特别符合今天我们谈论这个主题"聆听命运的声音"。就是因为现在非常多人都第一生活在时间上来说冲得特别满，第二在心态上来说，我们可能做非常非常多的安排，非常想给我们的生活一个保证，我们完全没有留那个弹性的、可变动的那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其实就是可能命运可以向你显现它的丰富性的地方。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留这个开口或者留这个洞，我们已经把它填满了，所以我们可能会以为，哎，我们把握住了我的命运。但是其实可能人生可以有的那种开阔度、高度或者丰富性，可能完全就被自己阻断了。这对我来说不好玩儿。如果我们一眼看到我们把退休安排好了、保险安排好了啊，小孩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然后我们退休做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啊，难道就这样慢慢的驶向终点，然后就 over 了？对，所以我觉得胡子讲那个留白讲得很好，就是那个留白就是很多未知的可能性，关于命运的，关于人生经历，可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那一部分。
那个留白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一部分，因为那就是生命的潜能所在。但是我们通常都没有看到那个潜能，我们把很多规则已经定好了，所以就按照那个规则走，按照那个地图走，就没错。你按照地图走，应该会走到你要的终点，如果中间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但是人生有趣的就在于说。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莫名的礼物掉下来，然后让你知道说，其实你有潜能可以发挥。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风景你是没有看到的，然后生命会让你去看见。那这时候，为什么我们硬要把自己拖回原本的轨道上，继续往那个目标走呢？那样其实很痛苦，因为你又把自己拖回原本的轨道，但是其实生命就是特意开展了一个新的方向给你啊，它让你去看看说，也许我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可能路边只有玫瑰花，但是也许生命会说，你应该看看茉莉花呀，所以它出现了一条道路，带你去看看茉莉花，那就去看吧。我觉得既然 来都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去接受，去享受那个茉莉花，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看见，然后你的高度也会不一样。那这时候你就不是说那我就没有玫瑰花了，我只有茉莉花，而是你也享受过玫瑰花，你也享受过茉莉花，因为你就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面去看你自己。
但是我近几年我也在想啊，就是其实这样的人是讲起来当然是会非常有趣的，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更有保障的，甚至一眼能看到底的这样的人生呢？那我想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勇气，面对未知的勇气，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心理师啊，那怎么样人才能更好的获得这种面对未知的勇气呢？
其实需要的不是勇气，就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就能够接受生命的这种无常。就反过来说，当我们不能接受它的变化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控制。但控制，一个人他越依赖控制的手段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他最怕的东西就是失控。那其实就本身这样的一种那个模式就已经在限制他自己了。因为要让控制成功，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尽量缩小你的那个生命的体验的范围啊。那我们想想，当你为了可控然后不断的去缩小自己生命的体验的范围的话，就意味着你所在的这个系统它是越容易崩的啊。那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复杂，就是这你拥有的东西太少的话，你就是变得，当这个世界发生变动的时候，你可以回应的方式是很有限。但是如果你要可控，就意味着，对，如果你要可控，那就必须要收窄体验的范围，因为体验一多了，经验一多了，事情就变得不可控。那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你的手段在，你的是你的手段在限制着自己。当你需要可控的时候，反过来，当你不用这种手段，不去固着在这种手段上面的时候，往往是能够体验更多。其实，在那个我们这三期节目一开头，就是吴超你讲的关于那个你想到的意象，就是说在大海上面海岛去之间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如果从心理的层面来说，我们的很多的害怕，对于控制的害怕，其实我们有个本能，那个本能就是我们都会从自己成功的经验当中。去不断的反反复复重新去用这成功经验去解决问题。那回到刚才那个控制，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断通过控制不断的去缩短一个体验的范围，让你这个可以继续可控的话，那这样这种方式其实没有增加一个人他去面对事情的一种方式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怕。所以反而是你在生活里面适当的去冒险，它能够增加你的弹性。所以这其实我不知道这跟勇气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自己。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像就刚才我的问题另外一种阐释。因为我也总是会看到我周边的同龄人，因为都40多岁了，好像就是越来越想控制生活的话，好像把所有的安排好，但是担心和害怕的事情反而会越来越多。因为那个范围越来越窄，越来越受控，而周围可能让他会担忧的因素反而变得会越来越多，很多东西都不能适应他的设置好的那个标尺。这也是会让我觉得人到中年以后真的好多人生命在下降，那种生命力不是说身体健康，往往也表现在非常多的身体健康上，很多小毛病不断的出现，但是其实看起来生活品质已经保持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这样呢？我觉得不单一是因为年纪开始大起来的衰了，而是整体那种人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有想象，有勇气，有弹性，有往上和往外去突破的这种生命力。因为这种不断的设规范，不断的设规范和进入一个习惯的运行轨道之后， 好像就变得暗淡下来了。这个感觉我特别明显这几年。
我其实刚刚吴超在提问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很有趣。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像风筝，它是被握在一个人的手上的，然后那个风筝可以往外去飞。那个被握在手上的那个支点，其实就是安全感。然后我们可以往外飞的那个能力，叫做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一个人他拥有安全感，也有创造力的时候，那也许他的生命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即便遇到命运的很多的变化，他仍能够守住中心，但是他会想出很多不同于以往的解决方式，去看到茉莉花又看到玫瑰花，不见得一定要照着玫瑰花去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能力，这
看见仙人掌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能力都是很，就是我们的安全感跟我们的创造力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在命运的浪潮当中依然安住，但是这个安住又不是说被限制，而是你有更多可能性。那至于说安全感要怎么建立，这个待会儿鸿儒讲，因为他是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就他来解释客体关系我觉得更好一些。那创造力的这个部分，我就非常的同意刚刚两位所说的。因为其实在创造力的研究里面，这个我应该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把两班孩子都给他们做这个创造力测验，那只是做了一个变相的就是操控。那个变相就是一个是在教室外面有画线条，就把他们框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没画线，就这样而已哦。你要想他们没有做其他的操弄，但就发现说被画了那个框线的那个班级，他们的创造力分数就是比没画的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父母为了我们好，他们会帮我们设定很多的框架，为了要保护我们，但同时可能也让我们丧失了很多创造力。那当我们长大，我们自然而然也会觉得这样的框架是必须的，所以我们会帮我们的朋友，帮我们的孩子，帮我们的另外一半也去设这些框架，然后同样我们也接受他们的框架， 那自然而然我们的创造力就会比较低。所以在那又再加上我觉得一个社会是否可以接纳多元性也很重要。讲到这个，我就是要说最近我的脸书都要炸了，因为你知道吗，最近台湾就是通过那个同婚法嘛，第一天好像就200多对结婚，然后周末就500-600对，然后对我，然后我的脸书上面就很多朋友结婚，最近非常多，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要靠这个提高结婚率，对，要提高结婚率这样子。但是我也遇到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就是大家都是我们以前发小很要好的中学同学的群，然后大家就说，难道他们以为结完婚就没事了吗？结婚其实更苦好吗？为什么要跳进坟墓里？反而有点在幸灾乐祸，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子。对，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创造力这一部分。那安全感这一部分，我觉得这边可以由鸿儒讲啦，因为他毕竟是这方面的更加的专家。鸿儒来讲一讲好了。
我不想用一个太学究的方法去讲这件事情大概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人他的安全感的这个形成是跟他在很就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年幼的时候他被照顾的一个状态是有关的。那过往比较传统的研究觉得可能主要是妈妈然后这样子照顾孩子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但其实我们那个稍微用点常识去想，一个女性或是一个小孩的婴孩的照顾者，她怎么能够自己都能够感到安稳，其实跟我们这个整个社会以及她的家庭关系是很有关的。所以当一个妈妈她的那个家庭关系比较好，比较能够去支持她的时候，她就能够更好去那个回应对应的需要，因为她不用太恐慌了。 但反过来，一个家庭它怎么能够才能够安稳呢？这也是跟我们社会的这个时局是相关的。所以就变得我又要去回到其实那个吴超他们真的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关于人文疗愈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还有存在的很多我们对他人的一种不接纳排斥啊，然后啊就是欺压这种状况的存在。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社会架构它能够更稳定，对人的需求感觉会有更多关怀的话，我相信它是能够提高整个社会里面的人的一种那个安全感的。那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在这个幸福感比较高的一些国家，其实联合国那个卫生组织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统计就全世界那个幸福感最高的国家。那暂时我们幸福感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就是在北欧的一些地区嘛，然后因为发现这种地方有其实好几个特征，第一就是他们的男女的性别权益特别平等。
嗯，
啊，就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就他们可以选择，就生了小孩之后，就是到底是男人放产假放三四年，还是女人放产假放三四年？
对，
啊，那就变得就其实他们可以随时的就转换这个就照顾小孩的这种职责。然后呢，就他们的那个社会的平等也是特别的那个明显，所以就变得人在这种社会里面，他的最低的生存保障，其实他的尊严啊，尤其是尊严这一部分是会得到保证的。你不会因为你有钱啊、穷啊，然后就被认定为那个好啊、坏呀，啊，或是哪些是废物啊，哪些是好的好人啊，这样你没有那么多的批判在里面的时候，那个人在人群当中感受被认可、被接纳、被尊重，那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最低的一种生存上的一种安全感，那他的一种才能够去更好的发挥它的创造性。就我今天我不是特别从那个临床心理学上面去讲一些个体的安全感，我在讲的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因为我的工作里面也会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去选择刚才李武超提到的这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还是说那条长满了杂草那种有可能性的那个那个路。那问题就是当他们去选择的时候，他考虑很多，其实是那个周边人对他一些看法以及是否去支持啊。但是他如果觉得都没有这种认可支持甚至是那种接纳的话，他们也会变得很心虚，就会去选择一种少点被人批评的这种生存方式的时候，那他的创造性就会在这个部分已经开始被限制到。我大概就这么说吧。
这个我会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一直在教大学生嘛。那我会觉得其实很多小孩子或者我的学生，其实我会觉得他们的人生有很多可能的，但是因为周边很多家庭的观点啊，这些同龄人的观点啊，或者一些长辈的观点啊，就会不断的告诉他们人生是这样的，不要去冒险，冒险会很辛苦等等。不好意思啊。那么最终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一条安全的路。但这个安全的路可能在三五年之后，因为我现在就有可能十年以前毕业的学生了，就会看到他真的会掉入一个很乏味的人生状态。但是并不是每个人掉进这种状态都还会反思和爬出来的，因为在这种状态里面，加上刚才你讲到社会的整个不安全感的营造，那么他可能，即便他觉得是乏味的，但是他可能也只能选择继续，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再去改变或者选择另外的路。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就是很多年轻人就特别可惜，就是可能会走上一条很，就是一眼看到底又非常的，比较中规中矩，没有什么趣味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路吧。当然是安全。
其实他们在生活，其实他们在生活里面为了维持这份稳定安全，就要费很多力气去压制自己的生命力的展现。
对的。
就是我看的是特别心疼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有些时候有些创造性的想法出来，我觉得真是天经地义的，就是真的我们会觉得无聊，我们会想去做点事，我们会希望生活有些改变。但是当这种改变变得不被允许，或者是甚至是被阻挠，或者是被批评的时候，那你反过来你就要需要通过很大的力气去压制你这种生命力的展现。 那其实这种内耗是最让人那个消耗他的这个生命一件事。
对的对的，我其实刚才就想讲一下我的感受，就是虽然看似我好像我跟维伦总是选一些比较危险的路，但是至今为止我觉得我再往前走，我对我的人生觉得充满了好奇，而且很有生命力。而且其实我也很少一些中年人有的小毛病，就是身体上来说，那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就是虽然挑了一些不寻常的路，那么中间有好几次我也会有一些犹豫啊，所以那么关于命运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是近几年就越来越感觉到，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安全感与创造力，它其实就像一个螺旋模式上升的。有时候比如说我决定，那其实我一开始的路，我一开始可能十年前对我的期望啊，我觉得我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插画师，然后我可能在乡下也可以啊，有点比较有名，有人给我约稿，我就可以画插画就可以了。但是因为维伦的生命啊，其实很像生活里面给你的惊涛骇浪啊，他给了一个力给你，但是你不服，你不想被沉默，所以你试图在这里面去掌舵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就出来了。然后当你克服了这一次的话，你的那个安全感就会提升，因为你发现我是可以把握住的，
而且你对你自己特别有更多的信心会产生出来。
对，但这时候是人生又会给你很多新的难题，或者是很多新的两难啊，你必须在这一次又选择你是出海还是退回去。那退回去也是两难，所以你又选择了出海。所以呢，这时候因为这次的海又不一样，可能上次遇到是大浪，这次遇到一个大白鲨啊，你必须想我要做一个更大的鱼叉去把它叉死。所以你就开始又发挥你的创造力去应对它，然后这次应对之后你又发现，哎，这个场景我也可以应对，所以你的安全感又提升了。所以这时候到最后，其实我们最近一次让我觉得可能会改变命运最大的选择，就是啊，我们决定做这个共同体。那在做之前，我是觉得基本上我的能力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内心又有一种声音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啊，人生还是很值得的，不管会怎样。所以我们又挑了一条那个不知道前面会是怎样的路。而且这里面有些能力是我完全不具备的，
但是你聚合了
能力来面对很多人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你聚合了一批人去成为你的手跟脚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忙。最后用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做总结，是正念 MBSR 的创办人卡巴金博士他说的，你无法停止海浪，但是你可以在上面冲浪。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碰到很多的惊涛骇浪，我们也许只能顺势而为，但是当我们学会冲浪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安全感跟创造力，而可以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吴超跟红露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得，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